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7月22号，公元2017年9月12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提倡将创建非军事化世界立为目标；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关切西藏人权，提丹增德勒仁波切与扎西文色案例；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北爱尔兰会见媒体，提出虽然极具困难，但是人们应该将创建一个非军事化的世界立为长远的目标。昨天9月11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北爱尔兰伦敦德里与慈善机构战火中的儿童创立人理查摩尔一道会见了媒体。达赖喇嘛官网刊登了媒体见面会的部分内容。尊者首先发表了自己对媒体应具备角色的看法，表示在现代民主社会，媒体具有教育及通知人民的重要角色，但我与中国朋友见面时总是告诉他们，13亿中国人拥有了解事实真相的权利，而且一旦了解了真相，他们便具有分辨对错的能力，因此他们所遭遇到的审查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在一个自由的国家，媒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达赖喇嘛当天还介绍了自己的3项人生使命。作为人类，尊者相信每个人都有职责为更加快乐的世界做出贡献，因此尊者极力提升人类价值。作为佛教徒，尊者致力于推动宗教间的和谐，而作为藏人，尊者也关切西藏宗教文化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在见面会上，媒体提出多个问题，包括尊者是否拥有梦想，什么事情让他难过等。尊者回答说，自己希望看到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并且希望世间少些纷争，少些武器。达赖喇嘛指出，和平唯有通过对话才能实现。以正在也门、缅甸等地发生的血腥冲突为例，尊者表示，这些由人类自己制造的痛苦令人难过，但这些问题也必须由人类自己来解决。达赖喇嘛尊者形容理查摩尔为大家的榜样，表示，我只是讲话，他则是真正在行动中实践慈悲，而且他将自己的悲惨经历转化成能够利益其他孩童的事物。被问及对北韩危机的看法，尊者提出非常难于评估，但他认为俄国总统普京这次提出的对话建议是对的，因为使用武力无法解决问题，而且极有可能带给南韩与日本巨大的痛苦。尊者说，核武器的使用令人无法想象，我们必须严肃地朝着实现无核世界而努力。我们的长远目标应该是非军事化的世界。在我有生之年可能不会看到这一天的实现，但是我们必须将此立为目标。理查摩尔也向媒体介绍了尊者对战火中的儿童慈善组织的支持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他解释，当天的会议主题内心教育，便是引用了尊者2011年的一段教导。理查摩尔表示，期望有一天战火中的儿童不再有存在的必要， 但是当下该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减少孩童的痛苦，让他们有机会为自己建立更好的人生。在记者会结束后，尊者参加了主题为内心教育的会议。达赖喇嘛致辞时表示，自己至今所目睹到的是几乎循环不断的暴力与战争。虽然人类的根性被指为善，但为什么人类依旧在制造各种问题，让自己痛苦？尊者认为，这显示当今教育体系对人类价值的关注度不足。当我们经受着执着与愤怒时，不安的情绪令我们无法正确使用我们的智慧。因此，我们需要对心灵与情绪的运作有更清晰的理解。亚洲从西方学得科技，尊者指目前的状态或许会改变，成为由西方从亚洲学习了解内心。科技发展无法确保内心的和平，人们必须完善现代教育的不足之处。昨天的午餐后，尊者同当地藏人与原藏人士见面。今天12号，从伦敦德里飞往此次欧洲访问行程的第二站，德国法兰克福市。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在近日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会中，人权高级专员扎伊德致辞关切异议人士于中共拘禁下死亡的状况，并且举出诺奖得主刘晓波与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案例。扎伊德也提到江天勇、扎西文瑟以及李明哲的状况，呼吁中国在发展人权方面将弱势群体包含在内。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6次会议于昨天9月11号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召开。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在会上致开幕词，概述了40多个国家的人权问题，并以更加黑暗、更加危险来形容这些国家的人权状况。在中国部分中，扎伊德提到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拘禁期间身亡的情况，指这震惊了世界。而其他相同案件还包括2014年在拘禁期间死亡的中国异议人士曹顺利，以及2015年在狱中突然身亡的西藏礼堂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人权高级专员扎伊德指出，还有更多人在没有任何独立监督机制的情况下，遭到当局以不同形式剥夺自由。他们包括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章与江天勇、台湾非政府工作者李明哲、西藏母语保护者扎西文瑟、刘晓波之妻刘霞等。扎伊德表示，他特别关注针对维权律师所采取的对抗行动。他建议中国应该在人权发展工作中将弱势群体包含在内，尤其是藏人、维吾尔人以及其他被边缘化的群体。台湾前民进党党工、非政府机构工作者李明哲在中国失踪，稍后被证实遭到中共拘捕，罪名为颠覆国家政权。中共湖南岳阳市法院昨天9月11号开庭审理此案，李明哲疑似在胁迫下被认罪。李明哲救援大队随在一份声明中谴责中共的庭审表演性十足，并且指出这不是叛乱，而是乱判。庭审后，李明哲会见了母亲与妻子，妻子李静玉之后发表声明提出，在媒体、警察与众人的监视下，他对我下指令，说你回去台湾就不要再说了。可是他的手捏紧我，他的眼睛也在眨。李静玉还表示， 失去自由的人有言不由衷的特权，我是一个自由人，我没有这份特权，我必须捍卫李明哲的尊严。今天，世界和我一起见证了这一场政治大戏，也见证了台湾的核心信仰与价值和中国的差异性。不用我再多说什么。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近日参访印北各地，与藏传佛教不同学派传承的多所寺院进行交流互动。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据藏人行政中央藏文官网消息，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噶玛格烈于9月7号至8号间在喜马拉雅邦境内各地参访，对藏传佛教不同学派寺院进行朝拜，并同僧尼交流互动。此外，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近日召开会议，讨论制定藏人学校六至十年级的科学课程教材。在此次为期三天的会议中，来自各大藏人学校的英明学及科学教师以及教育部教材编辑人员聚集在一起，讨论了将英明学逻辑辩证方法融入科学教材的计划，以及这对提升藏人孩童思维与学习能力的注意。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流亡作家希尔宗德丹撰写的文章《西藏真相》。西藏真相，作者希尔宗德丹。为什么境内藏区抗议活动层出不穷？为什么藏人自焚事件连接不断？为什么海内外藏人社会出现中间道路派和西藏独立派？自1959年拉萨爆发自由抗暴迄今，风风雨雨已历时58年。虽然当前中国国力和经济正走向强盛，但藏区的动荡情势仍然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历史、宗教、文化、经济等方面遗留下来的问题以及现实情态都已矛盾重重，积重难返，致西藏事态的发展随时随地处于濒危的边缘。这对于中共力求维稳的政治需求、经济保障，无疑形成了阻碍，埋下了危机的隐患。无论如何，藏区的维稳目标毫无疑问是中共的整体战略，未来进步与发展的重要环节，牵一发而动全身。只有溯本求源，探讨和梳理出一条全新的思路和规划，才能带来西藏的和谐与共生，造福人民。如果将西藏社会动荡归咎于达赖集团在背后的煽动策划，那么作为集权着胜的中共，不去检视自身的政策能力和矛盾的症结，却把根由归结到早已走出历史舞台的西藏旧势力，正是捕风捉影，故弄玄虚。相反，达赖喇嘛尊者作为佛门一介比丘，基本的道德底线就是摒弃暴力。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希尔宗德丹撰写的文章《西藏真相》。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